感谢主啊，又能够在主里头来学习神的道理。那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成为一个连结，就是说在研究保罗书信里头很重要的，就可以把第一代就初代教会的情形信仰状况以及宣道实务，还有我们从他们书信得到的他的书信得到的现代意义，都非常跟我们今天信仰跟的侍奉跟灵修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又承蒙台北教会的安排半年后又可以见面，所以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首先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后头有索引，那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要，譬如说285页，要知道的知识，那它就285页第一项就是说 gnosis 跟 knowledge， gnosis 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就是说希腊文的知识，那后头那个就是那个英文，那但是我们还是看中文，那底下9、15、38、40，这都是页数。所以假定我们要知道说哥林多前书有关知识方面的那就假定我们还来不及查就翻阅的话，就看后头的索引的那个阿拉伯数字，就讲那个页数，那就一一的来针对。那因为一页里头行数比较容易，所以就比较容易查出来。那我们再看这本书的排列也是一样的，里头除了序论以外，就是这个序论对初代教会的时代背景以及保罗书信的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说保罗书信里头所彰显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在序论的时候稍微看一下所以以举一反三可以看到内在的跟外在的一些资讯对我们认识神方面的愿的话语，以及保罗本身所体现的传道精神，或者是如何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一些重要的症结跟解决方案，都是我们可以学习。那除了序论以外，我们再看就从第一章一节开始的那个本文介绍。那本文介绍因为我们平心而论，就是念那个和合本的中译本，我们有时候就注意看一下，我们读就是说看和合本的中译本的话，你会觉得说有的翻译半古半白，甚至说有很多不需要的那个赘语衬字，那我们就觉得说比较隘口一点。神的道理没有变，但就是文字上的要需要再精简化。所以从哥林多前书，我们就比如说就用那个立体书细立体来做那个经文的，尽量靠近原文或靠近英文跟我们中文的那译本来读，那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章节的前头一段的后头马上就用经文的这样的重新翻译，所以这读起来会比我们读和合本的那有些累赘或者说隐晦的地方就比较清楚，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好像带这一本就等于带一本那个哥林多前书的圣经，那再来就有每一节的注释，那这个注释呢通常都有挂弧，就是说这一节的本意以外还有相关的经文，所以这样对我们查考圣经也有很多帮助，比如说奉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有哥林多后书、加太一书、以弗所书一章、哥罗西书一章这样的那相关的经文。那做主的使徒，那使徒那一样的在挂弧里头的经文都有，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查经就要按照这个经文去翻，我们可以翻到相关的就是说这个题旨这个主要关键字句的其他的经文所以感谢神能够用这样的人来查阅，那我们就用一个经文可以串联其他的新旧约圣经，那这个内在的串联还需要再扩大化的时候，就用这一段这一节或这一章所涉及到的应该稍微知道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社会啦 历史啦，或者说当时的教会信仰实况，有其他的可以做类比的，可以拿出来互相对照的，那就会就说明。所以读这一本感谢神哦，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微观，就是仔细的看一个宏观，就是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就是看一个山脉、河流、树林，然后总览以后，我们下了飞机。啊，进到每一张每一节的树林，每棵树是什么样的？那这棵是什么棵？什么木？怎么栽植的？怎么培养？啊，那就这一个内在的那个关照，所以能够进入到圣经的深处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看，那我们查考圣经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了解神的旨意，那就是说神在历史上所昭告的语言，就是他的话语。第二个呢，借着他话语，我们知道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旧约的拯救历史，新约的救赎，就也是拯救历史。那么旧约怎么样的一直延续过来，到了新约，主耶稣使徒啊，他们怎么样的宣扬福音，以及建立教会，整个神救赎的一个过程，这经纶。那我们就说可以看到，原来在圣经里头，让我们学习到神的这个作为以内，还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的话语、神的作为，然后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个人跟要我们每个教会啊，教会全体的旨意要求是什么，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立法立教的精神。再来就是我们属灵的原则啊，再来就是神国的要求是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灵修及侍奉上会很清楚。所以多查考，多抓住神的话语，多了解他的能力、他的慈爱，那我们多了解他对选民的要求，那我们就按照他的旨意，因为我们有他丰富的话在心里头，还有圣灵能力跟着我们。那接着了解他，哦，原来他的要求当日跟今日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照这个属灵的原则去做神国的要求，去履行神 的这些规模跟指标的话，我们会得到他的祝福。好，这样的话就用这样做开场白。那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应该哈来就从序论来讲，先从保罗在哥林多这个主题来看，请看那个序论的4页到第5页，缘起是这样子。你看那个第二的罗马字的2，第4页。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道的事工，就是因为他在使徒行传有3次那个宣道旅行。那第一次宣道旅行13章开始到15章的35节左右，那这个期间就48、49刚好在那个耶路撒冷公会。那第二次呢，就在那个15章36节到18章22节左右，那这个是大概公元50年到53年52次左右。那第三次就从18章以后了。那这3次的那个宣道哈，可以我们做今天我们那选海外差传也好，或对外布道好，一个很好的借鉴。就是说他是有一个保罗的布道团，除了保罗之外，还有他很多同工啊。那第一次他亲自这样走动，第二次这样走动。那到的地方，就因为犹太人的会堂里头的聚会，外邦人聚集的市集或者广场或者人多的地方，甚至说议事厅或等等这样的公众集合的地方，他一定传道理。那所以说对犹太人、对希利尼人、对希腊人和讲希腊话的这些希腊人跟外邦人，那他一定讲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样的话一直的把教会借着圣灵来建立起来，那他做开拓，那就跟着就做那个案例，就是已经大家都明白道理的那犹太人入信了，那案例他们，那最后就坚固他们信心，就绕了一场。那绕了第三次的时候，保罗的布道的策略有点改变，他变成以那个督导，就从在阵后的就是说他督导，所以说再来就是带导他们，就为他们带导以外，就有时候他派其他的同工去处理问题。这样的话前后就老中青的结合，那因为他的经验 也可以传递给年轻人或者中青这一代的人，那他自己在后头就变成布道团的一个部署。所以这样的一个路线呢是很正确的，免得他已经到老了还到处的像年轻时候一直在奔跑。所以这三次的布道，我们就可以发现保罗的第二次宣道的他所到的地方以及所建设的教会，那他在书信里头表达出来给我们做今天很好的那个借鉴了。好，我们来看四页到五页，就讲这是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到十八章的经过。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主那个保罗在雅典，他在雅典就是希腊的大都城，那是文化中心，也是很多哲学家所聚集的地方。那么有那个快乐主义者，有苦行派的人，还有他们有这些就是说专门喜欢做那辩论的这个诡辩派的，喜欢谈地水火风、宇宙论、人生观。那他们的信仰是从希腊神话的这些神奇那变成是偶像这样来拜。那希腊神话这些战争、爱情这些天界的这些大事，也是等于人间的一个反应。其实希腊神话的整个构造都是人造的。那保罗就经过这个希腊神话的充斥偶像的这个雅典，他心里很着急，那他就想见证。那见证以后就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他这是在那个《使徒行传》七章所讲的很出名的阿瑞巴谷的那个讲道词。他从自然谈到神，咱创造的真神，那要认识真神就要认识他所立的基督，那要这样入信以后要配得等候他的再临。那这一道的谈话以后，我们就进入到十八章。那他就从雅典到了十八章开头的那哥林多，这个年代大概在公元后49左右。因为这个时候罗马皇帝叫做 Claudius Germanicus，他统治年间41年到54年，公元这个在位的期间。那统治年间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就是入信基督徒的那犹太人在罗马就相当的热切。那他对外邦人来讲或者对异教徒来讲可能说是一个骚动，所以 Claudius 皇帝就下令说你们犹太人要离开罗马，就是下诏驱逐罗马，那出罗马犹太人就离开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对夫妇，就是雅基拉、白基拉，这个是基督化的家庭的典范。那这两位夫妇就到了哥林多，那保罗就在那儿。那我们就进到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节、十八节、二十六节，我们在这一书上有的。那他们就一起来支帐篷。那保罗就每逢安息日一定要辩论道理，因为安息日犹太人一个会堂，就一定在那里崇拜。所以要找犹太人安息最好的地方就进入他们的会堂，那就进入介绍最重要犹太人都是相信圣经、相信神，所以保罗所要讲的就是他们要认识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受膏者。那耶稣就神儿子，这两个名分假定犹太人肯相信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接受神国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在这里就产生他们对神国福音，就是新约恩典跟真理的福音，他们一直在逼迫，一直在反对。那信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也在他们逼迫之下。但是不管如何，哥林多的保罗他一样的在热切为主工作。那他因为犹太人反对，所以他就转向那个外邦人。那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提出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转向外邦，就是因为你们那个不配得永生，因为救恩本来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只是犹太人不信福音，所以我们转向外邦人去。那这个就决定说外邦拆船的一个转捩点。本来福音从犹太人出，也向犹太人来传递，可犹太人硬心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呢，在他们就是弃绝福音以后，十三章四十六节就很清楚说，原来神的道应该先讲给你们，但是因为你们弃绝这个道理，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这些做主的使徒的 做信使福音的信使者的，就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啊。所以这就应验到以赛亚书42:6跟以赛亚书49:6所说的，以色列要做外邦人的光，那他们做中间媒介人物，把神的恩典跟真理的规模传向外邦去。所以主耶稣本身，那使徒们，他们就等于说以色列属灵，以色列的光照向外邦去。所以在圣经里头所谓的外邦差传工作，是从使徒行传13开始。虽然在10也有那个哥尼流的入信，但13确实就开始保罗的那个差传活动。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公元后50年51年，保罗就有这一年这一两年的保罗在哥林多的那个逗留，那他们跟他那个信徒跟保罗就有一种互动。那以后呢，他就在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就往那以弗所去，那就在以弗所会堂一样的那讲道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他跟那边的长老说，假定可以的话，以后回途就会再访。所以他回到外邦宣道中心据点的叙利亚安提欧，这个地方是基督徒，是外邦人称基督徒开始的地方，也是差传的地方。那他回到安提阿以后，那他第二次的宣道旅行就告一段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五页看到的，就是第一次跟第三次的宣道旅行。那19的使徒行传哈，也给我们今天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保罗在以弗所耽搁的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9。那这两年多就他整个宣道灵力最高的时候，因为他在那里来辩论神国的道理，进会堂1年3个月。那有些人相信，硬心不相信，有人相信，那不相信毁谤这道理，那保罗离开他们，也叫门徒跟这些硬性的犹太人离开。那他就在那推拿炉，就是我们18:9说的那个一个学堂，一个议事厅，也等于图书馆，早上11:00，下午4:00这样的一个开放时间，很多的名流学者，很多的这些这官员，他们就在这里出出入入。那保罗就在那里头，他在天天辩论。那他既然是议事厅，也图书馆是学房，所以保罗也有这个时间可以坐下来跟人家辩论的时候，知道人家想什么，人家要辩驳的是什么，所以吸取人家的精华，也知道人的要知己知彼，要怎么来应对。那同时他自己学习，所以这给我们传道人一个很好的借鉴，说我们不是单单一直讲，我们要进修，还跟世人，尤其反对道理的人，或者需要引导人，你要面对他，跟他谈论，跟他交流。那灵力呢，也在那个祷告中。那所以神使他在两年之间，在亚细亚就土耳其最西边的那个行省，不是整个亚洲哈，小土耳其的这个小亚细亚的左边，我们圣经是绿色的地图那一带，他就在这西部西南部这一带，就让很多人听到主的道理。而且他的那个属灵能力也很高，那就是说很多要求医病的富贵的，也甚至摸到他的手筋，那他们得到医治。这证明说这个保罗在以弗所这两年之久相当有属灵的一个达到一个高峰了。那从这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现在看他在以弗所6，在以弗所停留的这个就是行到19这个期间哈，他有多处的接洽跟格林多教会的接触。那他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就说究竟他的那个接触的过程怎么样，那我们请看6。他从前写过那个5:9有一句话，我们看格林多前书5:9，说我从前写过你们一封信。好，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从1开始读的哥林多前书的以前，圣经有一封信，保罗可能在以弗所那地方先寄给他们了。可是呢，我先前写你给你们信，就说不可跟淫乱相交的这封信， 那就是属于第一封信。那第二封信呢，我们要看前书的一章跟十六章，有些从哥林多来的这些工人、这负责人，都有希腊名字，比如 Stephanus 跟 Fortunatus 跟 Archaicus， 这个名字叫做皇冠的啦，或者命运啊、运这幸运的啦。Archaicus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这是 Archaia 是因为是希腊特别的因为行省，是这三个人都来找保罗说我们要问一些事啊。那十六章也提到就他们问的访问的时候要问什么呢？那一章再一章，我们看一章，我们看那个十一节，就说你们，就说有葛莱士家里的人曾经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说葛莱士 Coloy 就是一个姊妹啊、哦，我们葛莱根本看不出男的女的，但你看那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姊妹。说葛莱姊妹家里的人来报告我们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啊，所以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血气纷争了，不属灵的事情。那所以说这是有关他们第一，除了一封信以外，他跟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员接触的第二项。那第三项呢，负责人给在那个以弗所的保罗一封信，就提到有关，好，那有关的话，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会听到说，会看到说论道，谈论道这样的字眼，那都有希腊文的开头，就是说，那就是说有关。你们问的，比如说有关婚姻的问题，在七章；那有关初级偶像的问题，八章跟十章；那有关那个圣灵恩赐的问题，十二章；那有关捐献以及保罗、阿波罗的事情，十六章有两个有关。所以这是用一个话头，就是说论道论道论道这个事，那你们要问我这论道这个事的话，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回答。所以在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问的这论道什么的这些题目的时候呢，他就在刚才所说的七章八章十章跟十二章十六章的这样一直在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念这几章也就知道说哥林多教会在关怀的问题，保罗就写信来跟他回答啊，这婚姻的问题，祭偶像的问题，还有就是恩赐的问题啊，还有捐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亚波罗。不过捐献跟亚波罗这个十六章的这两个比较次要，我们可以搁置啊，暂且不讨论。那这个第四点，为了澄清前一封信的提的问题，好，为了要回答斯蒂凡哥莱家属所提的问题，那再加上哥林多教会有人攻击批评甚至说毁谤保罗的使徒事工以及保罗的为人和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就做了辩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书或者在哥林多后书都有保罗自己的自白，他的辩解来澄清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书的这样的整个来龙去脉。那另外一个要另外提的，就是说回答这些问题当中，有当时刚好就是天下饥荒的时候，一个亚甲布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他就预言，他做一个先知，他说预言将来就是马上就有天下饥荒。那这个饥荒是巴勒斯坦很严重的，一直涉及到叙利亚这一带。所以一个女王，那个王后叫 Helena， 她特别就从埃及从地方就是运那个粮食来拯救这一代的饥荒。那也因为饥荒，那天耶路撒冷本身的贫穷人也会遭受到问题，所以就在这个地中海世界的，尤其以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就是阿开亚行省，就希腊半岛马其顿这个巴尔干半岛最南边就这个行省，他们就努力在捐献，在收集，要预备寄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救济贫穷的弟兄。所以哥林多前书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好，那我们大概就这样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问题了。那再来最后一点，就是保罗差遣提摩太前往哥林多去，要处理哥林多问题。那等到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不，那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提摩太跟提多来比较了。 提摩太本身他内性内向了，比较懦弱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那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七节就可以看到，他每年说保罗对这年轻人说，你要、要就说要发扬燃起从前按手在你头上的时候，那是按手加能力，甚至说在按手的时候有圣灵会讲一种灵言或者一种特别的指令，那甚至说恩赐可以加强，那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把它燃起来，点燃起来，而因为圣灵所赐的是仁爱刚强谨守的心，你不要常常这样的有点畏惧。所以这样看起来，从这样的反证，这样的证明说，那个提摩太他到了那哥林多去处理问题，就不如以后那个提多的成功。以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提多的确，靠着主就解决了哥林多的问题，啊，当初提摩太并没有。所以保罗本身也在切切的盼望去前往哥林多去解决问题的提摩太赶快回来。但是一直以后才看他回来，那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一段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化。好，那大概哥林多前书就写到这里，那到哥林多后书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攻击保罗的人是怎么得到解决。那保罗所担心的他个人跟教会的那些恐怕会慢慢的疏远，慢慢有误解，慢慢深化的时候怎么解决，但是感谢神在哥林多后书这个问题就化解掉了。啊，但是呢哥林多前后书又出现很严重的就假使徒假师父，或称为最大的师父最大的使徒，他们这群人是怎样，是保守派的，那也危害了保罗的传道事工，那保罗不得不在后书再做很严正的一个驳斥。那不过这个以后是我们要用以后的时间来看哥林多后书，那也希望哥林多后书在这个月就是如像这样的一本会出来，我们求主耶稣能够祝福我们顺利有哥林多后书的出书，最迟会在三月底就会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说了有几封信，那请看那个第八页，他有先前写给哥林多的信，五章五九节那一封信已经遗佚了，就说已经遗失了。第二个哥林多前书，那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看的哥林多前书。第三个还有一封很严厉的信，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写的，我称用带着眼泪写的，很痛心写的一封严厉流泪的信。那第四封呢，就以后哥林多后书一章到九章，那最后另外一个单元，因为主题都是一下子那一个单元，我们要记得古代的书信最短的就好像一封明信片，那这封明信片就是腓立比书。那譬如说我们看腓立门书，那我们看腓立比书或腓立比书的时候，有时候是分，你也可以看它语气，比如说我这次写信写到这里停了，隔几个天或者后几个礼拜或下个月或者半年后我再写，那你衔接起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看出我停过的那个痕迹。好，那用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会写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会一口气写起来一个主题思想，那另外呢我下次再写又写另外的一个思想，那有时候在收信的人就会把这两个单元合在一起，那看起来好像一起写的，其实不一定啊。所以说你短到一封明信片，长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么长啊，十六章那么长，那不可能是一次写的，但是因为是保罗写的，时候收信的人就把它集在一起。好，所以哥林多后书有一章九章的一个单元，十章到十三章另外一个单元，那这样看起来我们有五次的哥林多前后书的这样的信号，就说封也可以。好，那么现在来看哥林多教会，我们都会说哦，是不属灵的教会，是血气纷争的教会，的确如此。那哥林多可以说是一个商业，可以说一个文化城，也是一个旅游区，运动竞技文化活动，宗教气息，还有庙会，还有一些希腊神话女神的神庙，还有就是说来求那个，就是说古代的所谓的女先知或者什么什么的。 这种什么就是宗教神秘宗教的那个神谕语言，还有呢军事，所以说都集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它是相当于今天的大都会，像我们台北或者像那个伦敦或像纽约，都不相上下的啦。那有关哥林多的那个地理或人文或者它历史沿革，我们就在第一页到那个第三页四页那里就可以简单看。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很复杂的一个人文，还有一个就政治社会跟宗教气息的一个都会。那当然了，教会处在那种外邦神或者说外在世界的风潮影响下呢，难免有需要维持那个教会纯正。还有就是我们如何在进入世界当中还可以来熟识，入世出世熟识，那就是说如何来改良，那就是我们应该关切的。那最主要里头有属灵偏差，就第一点，我们看第八页。这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于它的内部的这些血气啦，缺少真知识啦，没有爱心啦，有些个人信徒的信仰品质低落了，纷争了，血气纷争，分门结党这些事情。所以一章跟三章保罗就说，我把你们看作那婴孩，因为你们就没有在属灵上长大，我没有办法用干粮硬的饭，我用牛奶喂你们还不够，你们当中有极度纷争，这不是血属于肉体吗？是世人所行的样子吗？那你们当中有说我属保罗，我属那个阿波罗，我属那个谁，我属那个基督，那这样说来你们是分开的吗？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为什么要分党派？这是所以说血气纷争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谓我们看第九页了，这个有个叫 Notice 派哈，我们所说的 Gnosis，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第一个字母，首先就看到的那个字母有关知识，那个就是说285页的知识左栏那个知识的索引里头有挂幅叫 Gnosis， 就说那个玄智，玄秘的从天上来的属灵灵修，达到一个我可以窥探真机，可以把握天机的一种，让我可以到达天界或属灵高度的一种修炼，一种知识。所以等于说神秘中的好像借着那练功啦，借着那个冥思玄想啦，或借着调息啦，或者借着我的追求一些玄秘的数字啦，字麻啦，我要达到另外世界，那具有这种能力就可以高超，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属灵人。那我叫属灵人的话，我可以像那个八国联军的时候的义和团，可以身体挡在那个炮口的前头，我不怕死，结果被炮一打还是怎样粉身碎骨。所以说肉体是肉体，那他们说属灵，那就在属灵当中，他说那我们既然把这个玄智派所说的灵肉二分，属灵是属灵，属肉是属肉，所以只要我属灵，肉体怎么样，肉体要有两种倾向，一个就是要非常戒慎，就是攻克己心，就是说斋戒禁欲啊，这是很持守的人。另外一个人，那我既然属灵就好，管他这个肉体，但肉体放纵行淫都没有关系，这是很偏差的思想。在哥林多里头有这样子，所以为了改正这属灵人的偏差，因为这些人是主追求的那个，你看我们看那个第九页第四行，因为他们追求有玄秘倾向的属灵智慧，那就是一章20节、二章5节，我们会看的。他们真的在追求这个人间的，不是属神这方面的，但是他们自以为是真正属灵的，真正属灵的智慧。那他们还有一个就只学追求知识，所以他们这个已经是在哥林多教会都产生很大的那个坏影响，因为肉体放纵因为他们认为属灵那属肉这样分开，那只要追求智慧知识，那就可以不管别的，那就会比别人还更高傲，更有成就就造成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分离。 那就也就会有纷争，也本来造成那个罪，就犯罪的坏倾向。好，所以这个也是教会里头的问题。那保罗写信要改正这个注重的属灵，这不是我们正说的属灵，那是他们认为的属灵，那个智慧是属于玄秘倾向的。好，那再来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有所谓的那个自由纵欲，纵欲者就是 libertine 这些人，他们不但不禁戒宗教性淫乱，就是我们从前在何西亚书说过，因为在迦南地，或甚至说在迦南以外的地区，都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庙祭，宗庙里头的那个妓女，他们这叫圣妓哦，神圣的妓，神女哦，那是宗教性结合。他们当然有一个幻想，就是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多产多子多孙，那田地丰产，那一切都好。啊，借这样的淫乱，可是宗教性来讲是容许的，那他们就这样去做。哥林多教会也有，因为他也有一个女神的庙，那我们在注解下可以看到。啊，所以这种不但是在宗教性的淫乱也犯了，那他们离婚啦、苟合啦，或者跟教外通婚啦，或者甚至说就用这种自由去纵欲的以外，还去乱吃既有像东西，说我属灵，这个都没有关系，我属灵，我显隐就在身外，在身体以外，保罗的意义的斥责他们。啊，所以保罗写书信也在于这个驳斥防堵的这些属肉的倾向。好，再来看第四点，当时我们就可以已经可以从那个更多前书的14章可以看出来，那一章是外教会常常辩论的一章。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仔细来斟酌以后，让他们了解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向就说这个方言讲道不是方言祷告，这方言需要翻译，那需要在教会的秩序。那这一章就在更多前书14章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属灵这灵界哈。圣灵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人比较激动，或者说激烈，或者说极端，过于热烈，那所以说有一点混乱。那有得到灵感的人就站起来说，我神给现在给我要讲灵言，他就讲一种听不懂的话，那他比较有人乱，不分秩序。那保罗说，你们要记得，假定你们翻方就是方言没有翻，人家翻的话，你们就闭口不要讲。那要讲的话要二三分着这个次序来讲，不要抢着讲。那这样的话在神国里头才秩序。那当然这个我们在认真的查考这一章所说的灵界的辩证的问题。最主要讲到就是说要维持那个纯正的属灵的内涵跟那个神国的真的秩序。所以在灵恩的混乱里头你就要分别了，而且要导正了。啊，在属灵这方面就要真正的知识啊，这一点我们到了第14章再说。好，所以这一章就描写说保罗希望他们遵守崇拜的秩序，以及凡事都有造就性。那尤其信徒他们也有爱餐跟圣餐，那圣餐爱餐上头，他们应该也要等着吃，互相服侍，互相等候，不要抢着吃。那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要分辨，那这个我们在十一章的时候再来查考。所以简单说来，我们说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那就从第8页到第11页的那一段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严正的一个教会事工以及灵界这个秩序需要认清的一个我们现在在释放方面要注意的一个属灵事件，或者属灵的事这个的现象。好，所以为了要帮助有纷争内部充满问题的哥林教会，让他们在主内合一，发挥一体的精神，为了匡正教会对属灵经验的偏差，包括过分属灵追求那个玄机的那个知识智慧，还有在教会那灵动灵的异动的时候过于热烈和过于混乱的时候，要有秩序，要有正确的认识，那都是在写这本书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序论讲了。那我现在说哈，它现在的内容，它内容哈，我们针对的就是从一章一节三节，一章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血气纷争的这件大事，里头包括玄秘的智慧、众欲的自由，以及教会的灵界的热切啊，需要导正。那我们讲这些以后呢，我们就讲那我们怎么分它呢？好，那当然我们要重点学习的话呢，就是譬如说从第一章我们所要讲的是十字架的那个大能，就是也是神的大能跟神的智慧，这个我们的确要查考神的拣选的奇妙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在三章所讲的那个属灵的奥秘啊，这个属灵奥秘，再来就是有讲的二章三章所讲属灵奥秘，再加上这个教会的工程，因为教会的信徒是神的那个田地，神栽种的，也是神的工地，神建筑的，所以灵工，神的那个田园田地，要神来帮助生长，神要促使生长的一个撒种跟浇灌的工作，那我们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事工信仰建立的那一个重点。再来呢，有关于教会的圣洁跟当行之道，那大概就是很重要的很多的道理就牵扯在里头。那假定我们要细目来分说，我们假定我们是来查考这哥莱姊妹家庭的人的问的问题，或刚才说的 Stephanos 这三个教会行政人员所问的问题，那我们就看那个论道什么。那我们刚才说过的七章那个第八章跟第十章七有像十二章的恩赐啊，这些我们就可以细目来查考。那另外很重要就是蒙头的问题，十一章二节到十六节的蒙头那一章也不错。那我们记得在大陆哈，就在1947年左右，就因为蒙头的问题，南方北方人就主张蒙头，南方不主张不必蒙头，那就有内部的意见。那我们大概1970年代、80年代到印尼去，那印尼的姊妹他们也都蒙头，那现在没了。所以说比较受长一辈的或40年代这样的教导下来，就有蒙头的问题。那蒙头究竟要不要，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说的相当清楚了。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可以看到个别的问题，那就逐一的检查。那假定说我们要得到什么教训，那从教训篇来看的话，比如说信仰的持证持守跟见解，那我们就有一章，比如说更多前书十章那个选民的那个旷野在飘荡的这40年经验啊，给我们知道我们天路历程所要持守的事。那第二点有关教会内部的一体的，那这个十二章很好，十二章是讲教会的这一个身体，那肢体互相搭配，那互相扶助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爱心团结的教训。那其他呢，十四章有关教会的秩序，这个有需要检讨，不有需要跟别人来检讨说你们的认识有点误差。那最后十五章的很重要，就是论复活的道理，跟最后主要是审判说神国的成全实现的时候，那我们当盼望那个复活的盼望。那大概这样子了，这是我们简单在第一堂介绍序论以及梗概